我要过来吗？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 AKA 台北市议员邱威杰，今天是我的呱吉电台 EP60， 当个独立的人哦。这个标题大概一个小时前才想到的，因为今天坦白讲今天状况真的不太好，今天状况很糟，你知道糟到什么程度吗？我今天也是很忙哦，一早其实就有些事情要处理，到底我在早上在干嘛呢？就晚一点再说好了，这不是也不是今天的重点了。反正就是呢，今天早上我就是很忙哦，然后呢，然后到下午哦，又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不知不觉做就把所有的公务的事情哦都做完，就已经差不多我想想看，4:30到5:00之间吧。哎，这边有一位 Tom 说，刚看完《上班私厨》，希望上班不要看，不论是现在或未来，都可以做自己想拍的影片、想做的事，我都一定看爆。好，谢谢你哦，谢谢 Tom。然后。对，而且我现在其实有一点发烧，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在发烧的边缘，或者是就要发烧了，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大概从这礼拜二开始就已经有点感冒的迹象，所以我现在状况有点不太好。但如果我在家的话，我通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撒娇跟我老婆说，哎，老婆你可以看一下我头有没有烫烫吗，有没有烧烧，那我就会讲拜托帮我看一下，然后老婆就会把她额头贴过来，然后就确认一下说，哦，有点温温的哦，啊，真的烧烧的哦，她会这样跟我讲这样。但今天没有，我老婆不在这边，我老婆没有在我身边。我今天在上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快发烧了，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很想要找一个人帮我确认一下。可是我眼前就只有两个人，三个，正确来讲是三个，我眼前就有三个人：诺基、冬叶还有彩铃。如果我喊说任何一个人说，哎，来帮我看一下我头有没有烧烧，听起来就觉得干这个都不 OK， 我没有人可以讲。可是我一直一边在那边打电脑，一边心想说，到底有谁可以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烧烧，有没有烧烧？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情况怎么样，但就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了。那我忙到差不多4:30到5:00的时候，那应该开始专心准备我今天晚上的直播，对吧？因为今天直播呢发生了一个意外，其实今天晚上应该是有来宾的，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但是我今天也不要讲，因为他已经没有来了，所以我就不要谈他到底是谁，也不要讲原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但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某些原因，也不是因为他哪里不好哦，单纯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所以导致今天晚上原本预定的主题不能做了。那也没关系哦，也没关系。那所以我就得临时去想，那我今天晚上到底要干嘛？但我觉得也还好，因为老实讲，过去这一个礼拜非常的精彩，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呢，要干嘛其实都可以啊，就是我可以，我绝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没问题。但是就这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我的 podcast， 因为我这礼拜呢前三天，我可以坦白交代一下我的个人的行程。其实我不在台北，因为我跟我老婆到台南去了。因为我老婆呢最近这段时间她一直都觉得很希望可以到台南散散心。我老婆非常的喜欢台南，她每年固定要去台南2-3次哦，这是她个人的，就是她个人对台南的一个特殊的偏好，她很爱台南这个地方，所以她希望去台南。她本来是希望 一去个五天一个礼拜，在那边待久一点。但我刚说不行，我们现在是台北市议会开议当中，礼拜一礼拜二我勉强还可以请个假，因为这个礼拜刚好礼拜一礼拜二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可礼拜三有，礼拜三我一定要回来，所以我们就只能在那边最多就待两个晚上了。这点我就只能跟他说个抱歉。其实在台南有很多我想拜访的朋友，像牛肉汤还有上次来的阿基，其实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拜访一下，但我没有时间。然后这个有人说什么拜登赢了就不来，是不是跟那没关系啦，白痴哦。有人说灯太亮，是不是我调一下好了，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太亮。好了，我不管哦，反正我跟我老婆其实蛮喜欢台南的哦。不管最近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个很遗憾的悲剧。我讲的是长荣大学这件事情，但我今天没有要谈论这个主题，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当然我不是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见，当然有任何问题，只是时机对的时候，譬如说假设今天有人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某一个专门在讨论政治问题的 podcast 频道邀请我去谈这个话题，我也可以侃侃而谈，讲一大堆话。可是今天老想，我今天的电台主题真的不是要讲这个，我花了20分钟讲这件事情的话实在蛮恶的，所以我就算了，不想谈。但我只是讲说我很喜欢台南这个地方，就这样。然后礼拜三我就一定要回来，所以呢今天哈，前两天我这礼拜前两天是没办法工作的，第三天也只剩下一半的时间，那我就所以其实我这礼拜工作时间很少，所以发生了一个什么状况呢？也就是这个礼拜正常来说我都是礼拜三的时候跟彩玲录 podcast， 但是礼拜三我时间太短，我们 podcast 只录了一小段就没有时间录完，因为后面晚上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 podcast 没有在礼拜三晚上正如期录完。但也还好，我们礼拜四再补录的话，其实这一切就会不会开天窗，一切都还来得及。所以就在今天下午4:30，我跟另外一个厂商开完会之后，我心想说我现在有时间了，但是我应该准备直播。直播今天主题突然之间开天窗，我应该花点时间准备直播。可是振作起来，我们来录 podcast 吧。我稍微呢大概这个整理了一下题目，于是我们5点多6点的时候开始录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觉得精彩。因为我这次准备的题目我觉得好好笑，因为这次的新闻呢有一部分不只是彩玲收集的，还有我收集的，我觉得超好笑。我觉得干怎么那么有趣啊。录完一个小时，接下来到 ending， 我在那边 ending 的时候，我们通常 podcast 会干嘛？我们都会放 ending 的音乐嘛。 ending 的音乐我通常放的时候呢会手动慢慢的把它飞到这样，好啦，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啦，拜拜啦。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因为这时候呢我把音乐飞out之后，我就要按停止录音键嘛。各位，你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我从头到尾没有按录音键，我录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彩玲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事情。 There is no recording. My God， 你知道同样的题目我可以再讲一次，可是那个反应是不能再重来的，你知道吗？ My God， 因为我准备的一些题目，因为彩玲呢，你知道彩玲不是个演员啊，你会觉得她笑得很狂很好笑的时候是因为她真的觉得很好笑，所以我今天晚上正好准备了一些她不知道的题目给她，所以她那一瞬间觉得很好笑的时候，她的反应被我录下来了。 Oh my God， 没了。明天他必须要是听过的状态再跟我录一次吗？如果大家在听到这一次的 podcast 的话，所有的笑声都是演出来的，你知道吗？Oh shit！ 我们录完的时候差不多是7点钟，高木死灰，我直播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准备，直接一枪打死我，真的就砰！明天早上一大早上班不要看，其实是我要拍片，下午也有事哦，都有事。但各位不用担心。我已经刚刚跟上班不要看的人请他们原谅我，退一下通告。我刚刚说上午我们一定要把 podcast 录完补录，只是老讲我也不知道补录会补录出什么东西来。唉， 我真的是你知道心情大受影响。这就是本周就在发生在刚刚一点之前一点点之前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哦、不过刚有人看到我这一次的直播那个封面，其实是我去那个高雄嘛，去高雄那个去高雄参加他的那个大港杯哦，那个那个叫什么比赛，全名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应该是咖啡什么什么什么大赛，但是比赛内容很多，有拉花，那应该也有手冲咖啡，那也有那个烘豆的比赛，那我去我去那个烘豆这个项目去担任示范哦，示范的人哦，示范不是真的参加比赛啊，毕竟那边的老师啊，那边的专家，那边的达人都可能经验丰富我可能十倍一百倍以上，所以我这时候在那边说，哎、欸，我要来做这件事情，参加大家的比赛，这成何体统？当然是不行。我只是单纯作为一个趣味项目，然后示范给一般人看，说，哎、欸，其实你知道，烘豆这件事情并不困难，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试完了之后呢，可以试试看自己所烘出来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啊，现场就有对有做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这个互动啦，大概是这样。那因为我这个周末其实有去高雄。所以呢哦，我发现了一个蛮无聊的小算是小琐事，就关于高雄的事情。我想高雄的人可能都知道，可能很多台湾人也知道，但是我真的是那一次第一次知道，因为就是我去搭捷运的时候别人跟我讲的。那时候我其实可以就活动都结束了，下午大概三点多钟，那我本来是要直接就是搭建车回去的，但是那时候我的助理突然跟我讲，哎、欸，老板你有没有搭过高雄的捷运？我说没有，我有搭过轻轨但捷运没有。他说那你不要搭一下捷运？我心里想说就当做市政考察好了。我还记得我走下去捷运的时候，然后一直到我离开捷运站，那时候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哎、欸，那你搭完了这整趟捷运，我们搭到那个高铁站嘛，你觉得感觉怎么样？我就说感觉没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从入口到里面到整个装潢设计，我觉得感觉啊，跟台北的这个捷运到底有什么差别？我觉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哦，他们比较晚盖一点点，所以大家可能有些互相参考啦。那我觉得高捷大概有一个跟台北捷运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就它入口所支援的付款项目比较多一点点，就是很多现在流行的电子支付呢，都可以直接通过它的电子闸门，所以算是稍微先进一点。可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台北这么早以前就盖了，所以系统当然是比较早就规划的。一些未来的什么电子支付的发展呢？当然哦，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当然是没有人预想到这些东西啦，所以他可能有一些电子支付的项目是比较齐全一点点。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会经过巨蛋站嘛。那个我的助理就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等一下老板你注意听，就是一般来说台北的捷运也好，高雄的捷运也好，通常经过各站的时候会用国语、台语、英语分别念一下我们即将到的站名，譬如说中正纪念堂就会说强开学摸摸你的后哦，就是现在应该不是叫中正纪念堂，现在应该是自由广场吧，很久没经过那一站了，反正就是那样哦。他一定会讲国语、台语、英文各讲一遍，但是呢你知道巨蛋哇，巨蛋不一样啊，巨蛋站不一样。他说巨蛋，因为就只会念，他就这样说，好，接下来到的站是巨蛋巨蛋巨蛋，三次都念巨蛋，听起来都像是国语，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说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国语跟英文，因为英文本身是英译，所以念起来一样，这也蛮合理的，不用特地装像外国人一样怪腔怪调，所以巨蛋巨蛋、哦、合理。可是为什么台语也叫巨蛋呢？为什么也叫巨蛋呢？他跟我说因为以前巨蛋的台语翻译叫大量能，就是大力蛋大力软、哦、然后后来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念起来很怪，也没有很好听，所以呢于是就决定啊，管他的啦，巨蛋没什么，没有台语啦，就叫巨蛋。所以呢巨蛋的台语就是巨蛋。 Oh my god， 我还 真的下一站就真的到巨蛋的时候才发现、哦、真的是巨蛋巨蛋巨蛋，哇，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无聊的小知识，就台语里面就是没有巨蛋这个东西啊。我那时候想了很久，就是巨蛋好像真的很难耶、欸、就好了，这是一个无聊的题外话。嗯，我在高雄的时候的一个小遭遇哦。然后上个礼拜啊，我在家里面的时候遇到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啊。 晚上老婆睡了之后，我这个正人向来做事坦荡荡，从来不会否认我私下做的各种事情。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开始看 A 片。我老婆睡了之后，因为那是我个人的时间嘛，我想看什么干谁屁事，我就是会看 A 片。那男生看 A 片呢，难道是纯欣赏吗？当然不可能，一定会做点什么事情。不管你怎么形容他，反正就是那件事我一定会做，打死都要做，常常做。年轻的时候呢，每天都要，但现在年纪大了一点，偶尔可以跳过几天觉得没关系，但是呢还是蛮常会想要做这件事的，就是会做，就看 A 片。那大概一年前左右开始，我买了一个设备，我买了一个很便宜的设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东西存在地球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我发现很多日本的这种色情网站，其实美国的也是，都开始支援 VR 功能的服务。但我一直都很想了解所谓的 VR A 片到底怎么样。我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真的老实讲，如果单纯只是要看 A 片的话，我看一般 A 片就好了，没事看什么 VR A 片，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呢，我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我花了大概可能八九百块钱，就是不到一千块，买了一个很便宜的 VR 眼镜的框架。它其实本体并没有，它并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设备在里面，它就只是个很简单的框架。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放进去，透过你的手机的荧幕来显示出 VR 的景象，大概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买了一个像这样的 VR 眼镜，然后呢看这个 A 片。我发现其实效果真的蛮好的，最近看了一阵子，就是可是因为看的时候其实蛮麻烦的，因为你要特别把手机插到那个设备里面去，然后再带回头来看我的直播啦。然后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常带，因为带了会想吐不舒服，这是一个不算很完美的体验。而且必须要加上，其实我觉得我买的那个设备可能有点鸟，我不知道其他的会怎么样，但是问题是呢，它是没有办法快转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把手机插到那个机器里面去，然后接下来怎样，就是你手机里面开始播放 VR 影片嘛，然后接下来就一直往前播了，你要怎么去控制它的快转，还是你要跳过某一个剧情，你要把你的手机再拿出来，然后在那边用手去遥控它一下，遥控完之后再把它放回去，干，这什么东西啊，麻烦死了，谁会想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根本不是很直觉的看 A 片的情境。我想可能会有更好的设备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坊间看起来所有的那种 VR 这种框架式的可能价值是在500块钱到3000块以内的，我觉得看起来功能好像都差不多，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有标榜比较好的一个设计。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说，哎，这真的不好用。但是我必须要说 VR 的 A 片真的蛮厉害的，你如果就是好好的进入那个情境里面，就是你去看那个 VR 的那个 A 片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好像这个 AV 女优就靠得你非常近。而且因为现在拍摄呢，我觉得他们技术啊，我所谓技术不是指摄影机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像是拍摄的概念都比较先，都已经越来越先进了，所以他们会充分利用 VR 的这个视觉上的特质跟听觉上的一些效果。举例来说好了，假设是一个主观视角的男性对两个女性的时候，那两个女生可能会轮流就把头凑到你的耳朵边对你讲一些悄悄话，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戴着耳机的话，你就可以听到单边的声道有一种非常逼近你耳膜的那种声音，然后对着你说那种悄悄话，说哎怎么样啊，然后无微不微的这样，所以你会觉得哎很受刺激，好像真的有人就在你旁边一样。然后所以那东西真的有的时候看是真的蛮爽的，可是就是会头晕啊，会想吐。所以我没有很长，我就常常把那个 VR 的眼镜，我就直接放在我的床头旁边的一个柜子上，没事不会去动它。但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了，我心血来潮，我突然之间就想说，哎，我拿那个 VR 眼镜再来用一下好了，久久没用，一两个月没用，我今天也来看一下吧。我就把它放进去，手机放进去，开始放片子，然后带着。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大概深夜一两点，我老婆绝对是睡着了。然后呢接下来我就看完了，大概20分钟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我把它收拾好擦干净，然后呢放回我的这个柜子上。然后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上完班回家之后，我老婆就对我说了一句话，她就说，你昨晚上看 VR A 片打手枪啊？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就是知道。我就说， 你不会偷看我吧？他说我就是知道啊，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心里想说好可怕，凌晨一两点，因为我老婆的房间的门就在厕所的门的隔壁，因为你知道你当你戴着 VR 的眼镜你是看不见周遭环境的，因为你看到只有 VR 眼镜里面的画面，然后你还戴着耳机，你完全都沉浸在那个声音的效果当中，所以你知道我就像是一个瞎眼的人，然后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我完全不知道周遭发生什么的情况。我突然想到，难道我老婆在晚上一两点某一个时间点，她突然之间爬起来把她门打开，然后头歪向一边，然后呢这个从那个厕所的门缝看进来，然后看见有一个人戴着 VR 眼镜然后一直在那边摇头晃脑的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Oh my god， 好扯。然后他居然什么话都没有讲，到了第二天我下班回家，他在那边讲说，秋姐你昨天戴 VR 眼镜打手枪。OK， 我他搞不好，我真的突然间脑海中浮现很多诡异的画面，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可是我必须要说啊 ，VR 眼镜真的我觉得是蛮赞的一种东西。我先讲，我没有接任何业配。没有，有人说是不是要接 VR 眼镜业配？我很想，如果有厂商要来的话，跟我讲一声好不好？我很乐意，因为你知道，因为我后来真的动没掉，因为我已经买那个 goggle， 买那个 VR 眼镜，其实已经买了一年，但是用没几次，因为真的不舒服啊。因为那个只有几百块钱，所以我觉得烂也是很合理。所以我今天真的动没掉，应该说上礼拜我今天动没掉，在用完那一次之后，我跑去订购了一个很贵的 VR 眼镜，而且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感觉很诡异的地方是，这听起来真的很像是有人在付钱找我们做业配。因为我这个东西收到之后，我买了这个 Oculus Quest， 这个高级的，这个已经不需要再插那个手机进去了。这个完全是就是你知道直接带了就可以用，它本身内建 VR 的这个显像的一些硬体，这样我没有要业配。可是为什么说感觉很可疑？是因为他昨天送货到我们的那个办公室的时候，然后我还没有拆开，我就放在办公室这边。我今天下午才在拆，我才刚拆开，我就看到我有一个也算是网红的朋友叫 Mula 哦 ，Mula 就是个财经网红，平常是不是那种在网络上会开一些什么游戏直播的那种家伙，是那种都在讲财经啊、讲政治啊、哦、讲一些微博的议题哦的那种类型的那种网红，勉强来讲也算是知识型网红的一种。他居然发了一篇文说，哎、欸，他买了 Oculus Quest， 跟这台一模一样的型号，说今天刚到货。我心想说 ，Oh my God，Mula， 你也看 VR A 片被抓到吗？我真的会被笑死啊！我还没用过啦，我现在还没用过，我不知道怎样。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没有办法讲体验，所以我就看那个 Mula 到时候怎么讲这件事情，好不好？对啦，有人说 Mula 就我前老板，对，大概就这样啦哦。好，马苏米说买设备充实直播，买 VR 充实轻轻动。对，但我必须要讲 Oculus Quest 在 Oculus 的产品系列当中算是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不是最高级的几种。因为我买来的时候，其实上班不要看的人都有点误会说，老板为了看 A 片花3万块钱买了一个高档设备，没有，这个没那么贵，那个真的太贵了，我也买不起、哦、这个是比较普通的。好，M 观点， Mula 不知道到底平常看起来很震惊的，不知道在冲三小。好啦，不过说真的，我这礼拜出车祸，哎，其实我出车祸这件事情，我说我出车祸是真的，就是出包啊，出事，出大事这种状况，不是真的只说被车撞之类的，真的出车祸出很多次、欸、我真的是疯狂，我不知道这已经算是个性所造成的一种人生的现象、哦、还是怎么样的，我不清楚，这真的很多问题，一直像我刚刚讲，我今天下午忘了按录音键，然后我去大港烘豆的时候，哎、欸，我其实去那个参加烘豆示范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主办单位他比较客气还是怎么样，他们说其实我个人做的还不错哦。因为在烘豆的时候，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先把豆子放进烘豆机嘛，那是专用的商业机器。然后呢，烘豆烘到一半的时候， 欸，我就说，欸，有一个焦糖味跑出来啊，老那个那个时候那个主办单位哦，那个那个这个就马上就跟我讲说，哦，欸欸欸，对对对，没错，这个时间点就是要有焦糖味道，这表示你的味觉、你嗅觉是很正确的，你有抓到那个重点。当你开始出现焦糖味的时候呢，咖啡豆会开始哔哔啵啵的，慢慢就像爆米花一样，要开始有点裂开来的感觉。你听到差不多裂开来的声音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咖啡豆快要好了。这时候你开始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它有一个有点像汤匙的道具，你可以不断的哦，它其实是一个小盒子啊，它你可以不断的从这个烘豆机里面抽取出来。他说每五秒要抽出来一次，去闻那个咖啡豆的味道，去决定说你什么时候这个烘豆算是完成。因为如果 你烘越久，那个甜味会越重，那个你闻得到的那个甜味会越重，哦，焦糖味。但是问题是呢，烘过头的话就会变焦味，所以你必须在它变成焦味以前，它的那个糖味到了高峰但是还没有到烧焦的时候呢，停止这个烘烤的过程。所以你必须要不停的每五秒就拿出来闻一次，每五秒拿出来闻一次，确认你这一批豆子到底是不是进入到这个烘烤的情况。所以当时我就是在那边每五秒一直抽一直抽，然后我突然之间就是觉得好像焦味快跑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停。那根据主办单位的说法是，其实我判断的时间点算是蛮精确的。各位，我是不是蛮厉害呢？这个时候现场观众，我感觉到他们非常的不耐烦，因为他们都说他们是来现场看我出车祸的，看我落赛。结果，欸，怎么好像呱吉都被称赞说做得还不错，虽然也可能是主办单位客套了，不知道。但那时候我心里就有点恐慌，有点 害羞，说，哎，真的吗？真的就像你们讲的这么顺利吗？然后把豆子放凉，取出来，接下来要磨豆，亲手冲咖啡给现场所有的观众喝的时候，好，这时候就出事了。那时候我把那个我把豆子然后放进那个磨豆机里面去，然后呢我就觉得哎，那时候心里有点紧张，前面几个就是动作我都做对了，但这时候我就很急的赶快就把那个磨豆的那个按钮给按下去，可是我完全没有把成那个粉咖啡粉的容器给塞进去，所以直接那个烘豆机啊，那个粉就直接从那个磨豆机的那个出粉口在那边喷出来，砰砰砰，我整个哦 shit， 这就好像你那个你在洗澡，你在放热水的时候，你用力一转那个水龙头，你本来是要把它关起来的，因为你觉得水已经放够多了，可是没想到你一转那个水龙头喷掉，然后直接那个水就直接往你的脸这样冲过来，这样砰砰砰。然后不过我必须要说，现场真的来的很多都是我长期的观众，他们看到这个现象完全都没有失望的感觉，都没有在那边说啊怎么会这样好烂哦，每个人都叫啊不意外啊，果然发生了这件事情啊，没事啦哦，老板就是这样。这观众都觉得一副就是哦等了这么久这才是我要的画面这种感觉。好啦哦，那是我当时发生的一个情况。那我必须要说，其实上个礼拜我真的很累，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每天都很多事情要忙，从早忙到晚。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都各自有各式各样的活动。礼拜六有同志游行，早上还有一个记者会。然后呢，礼拜天我大概早上7:50我就搭高铁。哦，7:50搭高铁就表示我可能6点多就要起床，然后就是冲到高铁站，然后呢搭车前往高雄去参加他们这个咖啡的活动。然后下午呢我又去跟当地的一些政治圈的朋友吃了个饭，然后呢又再去参加活动，然后接下来呢再搭高铁回来。这一路的行程很赶，我一整个礼拜马不停蹄，而且礼拜一哦，马上也是一大早就要起床，就是你知道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一切是没有得休息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疲劳。然后而且我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其实有一点轻微失眠的状况，所以一直都不是很舒服。我觉得也是因为这种一直都有点失眠，然后都一直在工作的情况，让我身体状况免疫力可能有点下降，所以才会让我在这礼拜一二的时候开始出现我觉得有一点感冒的症状了，不太舒服。然后但是我记得在礼拜天我搭高铁，哦，下午4点我搭高铁回到台北。我当时呢其实为什么要这个时间回到台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通常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一定要陪老婆吃饭啊，看电影啊，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不过这个礼拜天我回来，我按照原定的计划4点、哦，搭高铁回到要回台北，预定就差不多6点会到抵达台北火车站的时候，那突然间发现其实这个礼拜天呢我老婆其实是有事情的，她已经有安排了，因为她有同事生日，所以她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所以突然之间我才发现原来这个礼拜天我是不需要跟我老婆吃饭的。哇，这个发现其实对我来讲很奇妙， 不是说跟我老婆一起吃饭是一个很折磨的事情还是怎么样的，可是突然之间你知道你好像没有一个义务要执行，虽然我特地的四点钟搭高铁从高雄回到台北，但是那一瞬间我突然之间知道其实这个时间我没有已经没有义务了，四点钟的高铁开始我已经没有任何义务了，接下来的我是自由的，晚餐的时间是我一个人，我不需要迁就任何人，我不需要迁就任何人。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很开心，然后那时候我就打开我的 Google Map， 我的 Google Map 上面大概有五六百个不同的星号，还有其实我那个因为我想很大家的 Google Map 都是一样吧，都会有很多的标记，然后我有几个分类，星号就是我基于生活工作或日常所需必须要偶尔去的地方，譬如说台北市议会我可能就会标一个星号，一个星号这是一个我常常要去的地方，我如果标了一个叫做爱心，有人说我会去看 VR 对不对， VR 晚上在看啊，白痴哦。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如果是爱心的话就表示我喜欢的餐厅我吃过了，而且我知道它很棒，所以当我想要吃什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去找那些被我标了爱心的地方，大概也有几百个。另外还有一个是被标了绿色书签的地方，那是表示我从来没去过，我可能在某个媒体或者是某个朋友的推荐或者是某些不知名的原因，总而言之呢我发现了某个餐厅我没去过但是我很想去吃吃看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的心情，因为我好像放假，我老婆是一个不喜欢踩地雷的人，所以只要她没有跟我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踩雷，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开始去找那些绿色标签有没有刚好就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走路可以到的地方，然后就这样翻了一下，我发现了一个餐厅叫做桥菜，是在那个条通那一带，然后呢它是一个专门卖荞麦面的居酒屋，我觉得感觉不错，走路大概15分钟可以到，我还记得那时候高铁然后到了台北时间差不多是5:40，但是店呢是6:00才会开，但是如果按照 Google Map 上的预算我大概走15分钟就会到，所以我如果走我如果照着 Google Map 的计算的话我是5:55会到那里，所以我就觉得这感觉太不刚好了，好像还是在门口等个5分钟感觉很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用更慢的速度比平常还要慢的速度慢慢的散步，然后算好时间把15分钟的路走成20分钟，然后走到桥菜那家这个荞麦面店，然后把那个门打开，我到时候要刚好开门，然后店里面呢只有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席客人，我打开门的时候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小女生来跟我就是问说哎，先生你有几个人，我跟她说一位，她就说叫我等一下，她用日文，我后来发现因为她的日文也不是很好，里面的女生我后来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她服务生都是女生啦，有一半以上应该都是日本人吧，因为她的口音看起来就不像是台湾人，她跟里面的日本老板问说这边有一位客人我们要不要接，因为看起来今天晚上有很多预定，所以呢不确定到底还有没有位置有没有空间或者食材有没有再准备多一个人，老板就说 OK， 所以我就走进去，我走进去不到3分钟就有另外一组客人一对情侣两个人走进来说还有没有位置，老板直接跟他们说没有就把他们赶走，所以我那时候运气非常好耶，我刚刚好6:00走到那里，然后整个店其实就只剩下容纳一个人的空间，我就刚好抢到了，就在那前面那一对情侣前面，我觉得心情非常的好，然后我就点了一杯啤酒，然后一份荞麦面，然后一个苦瓜炒蛋，还有一个鲔鱼刺身，就这样。我觉得现场的气氛很棒，你知道，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一整个礼拜经历了很多好累的事情，一堆义务我不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今天呢一个人来到一个从来没来过的餐厅，然后呢我在很意外的运气好的情况下塞进了一个小位置，然后荞麦面也很好吃，配菜也很棒，啤酒也很抚慰人心，女孩子又很可爱我那时候觉得心情好好，大概一个多小时我吃完了，然后我就决定散步离开，其实我可以马上走出门就搭计程车回家，但我决定不要， 所以我就继续往回家的方向用走的散步。然后我有经过一家餐厅叫做青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青叶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台菜餐厅。之前我有去吃，我那个时间管理大师的时候有讲到，那时候我有说青叶是一个台湾很老牌的台菜餐厅，但是呢它在10月31号就要关门了。然后我经过青叶的时候，它门口是整个铁门拉上，然后呢灯光一片黑暗，因为已经11月了嘛，它已经没开了。可是没想到就在门口我看到它的服务生，就是当而且是我上个我前几个礼拜我做时间管理大师找台通他们一起去吃的时候，那一天有服务过的服务生，他看到我也是有一点惊讶，然后他就说哎、欸，你知道我们已经关了哈？我说我知道，他说可是我们明年还会再开，他就这样提醒了我，明年我们还会再开幕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再见，然后继续往前走。其实这个故事没有什么重要，没什么重点，但我只是想要讲，因为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整个礼拜所有的疲劳都消失了，有一种很疗愈很快乐的感觉。刚有人说旁边有 bar 为什么不去，我知道啊，旁边有一个 bar 小谷啊，我知道，我本来有想去，但是问题是因为我那一天也没有想要喝那么多酒啦，因为小谷是一个基本低消就要800块的地方，那你一去我觉得你不喝个两三杯其实蛮奇怪的。可我那天没有这个心情，没有心情，没有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吃完饭散完步之后我就想回家玩 VR 了嘛老婆不在家当然是玩 VR 啊，白痴哦就是这样好不好，就是这样，就是我只是要讲就是那种幸福的感觉。我去吃乔菜这件事情、哦、但乔菜有点贵啦，就是一个人吃真的有点贵，所以如果你们一时好奇要去吃的话，这个要注意一下，乔菜偏贵啊，乔菜偏贵。好啦、哦、那上礼拜其实我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囤房税啊、哦、其实又被卡了嘛，那我也说我不要解释了，因为有人说一件事情说、欸、为什么那个，因为我说议长已经跟我好好聊过了，所以我说短期内我不想唧唧歪歪。有人说啊，你是不是被摸头啊，是不是怎么样，其实不是好不好，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有一些好的解决方法，不需要就是那种对决式的那种过程已经结束了，如果有也是更久之后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还不到那个阶段，现在我觉得应该是用比较合理的方法去把它往前推进，虽然有点辛苦。那这礼拜呢其实一样，我没有在这件事情怠慢，我还是去好好会见了许多有意见的这个议员、啊、去跟他们开会见面，然后呢说服他们，而且过程其实比想象中顺利很多。所以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是，你知道吗，其实也许啊下一次在闯关的时候还是会失败，然后下次哦、可能还会有各式各样的困难，每一关都很多障碍。可是你知道我其实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就是你知道这没有真的不行啊。我本来以为我会去一个议员的办公室被人家洗脸洗到底，直接说干你啊鸡歪什么哦，怎么样，这东西怎么样，没有耶、欸、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家算是沟通的蛮顺利的，虽然当然这个事情不到最后把这个案子推通过之前，所有的友善跟礼貌可能都是空的，可能是假的，我知道这个，我都知道，不用老是把我当成是一个没见过社会世面的人，但我懂，但是问题是至少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所以我会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个人觉得非常的开心。那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有很多人问我林颖梦的事情， OK， 我今天没有要谈，不是因为我觉得有所隐瞒还是干嘛的，那是因为我在 Podcast 已经录了，已经讲了 Podcast 里面就是有录到的部分其实已经说了，所以我会觉得我在这里又讲的话，那就使得 Podcast 少了一点价值，所以有兴趣的人自己去 Podcast 听好不好。但我只能讲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的观念，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没有很关心林颖梦这件事啊，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林颖梦就是一个台北市议员嘛，最近发生了劳资的纠纷。林颖梦呢过去是我的朋友，现在也是我的朋友，未来也会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我 我可以预见他会突然之间会怎么样，就变成不是我的朋友。他不管有做错事做对事都是我的朋友。这个这件事情呢跟什么，跟丁允恭是一样的。丁允恭其实他做错事我也谴责他，但是为什么，但是他到现在我都还是把他当我的朋友。他前一阵子有遇到一件更瞎的事情，其实我还是有传简讯去给他做一些鼓励。这事情我觉得是就是这样，就做人就是这样。其实 你的朋友不会是完美的人，他可能会犯一些错，但是你是呢，我觉得朋友的意义不是在于说当他犯错的时候你就把他一脚踢到旁边，而是你要去帮助他，也看有机会的话希望也可以让他走上正轨，我觉得才是正确最最正确的做法嘛，对不对？然后而且事实上林颖梦哦，因为现在这件事情我已经都快要把它讲完了，反正不管了，你们自己去听我的 podcast 啊。而且林颖梦的助理哦，其实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很多人都还他的助理五个人其实就有两三个我是叫得出名字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对来讲都是一样的哦，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他们最想要的结果。但是真的这件事情比较完整的说明呢，去听我的 podcast 好不好？这件事情我没有要在这边讲，就这样。嗯，哎呀，好，嗯，我要说什么？可是这礼拜其实台北市议会有发生一件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其实是美猪美牛或者是莱猪的攻防战哦，这个比较，我觉得这个是这礼拜其实比较有趣的事情。其实我之前不是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抱怨过一件事，就是台北市议会哦，我在那边待两年了，从来没按过表决钮，表决钮形同虚设，大家都是共识决，共识决没有什么不好。它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但是我就是没按过那表决钮嘛。我觉得可以表决的事情都没有拿出来表决，都是大家就是搓一搓、瞧一瞧，然后过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小小的抱怨这件事情一下，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礼拜三台北市议会居然真的出现了需要按表决按钮的事情 ，My God！ 而且我居然不在，但不在，我接下来就要讲为什么我不在这件事情，还有。为什么突然之间出现表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实在太，我觉得蛮戏剧性的，就是在讲莱猪这个议题。其实我以前早就讲过我对于美猪美牛的这个议题的立场，那我一直都说我没有打算要再重讲一遍，但我觉得今天呢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因为这一次这个又来了一个攻防战嘛，我就正好我觉得再把一些重要的观念，我觉得再跟大家，我个人认为啊，重要，我觉得重要的观念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我觉得为这个议题到底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其实我知道在台湾或者是台北市主流的民意，不管你是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最主流的民意其实就是美猪美牛不好，莱猪不行哦，我不要吃这个东西，这是大家最基本的立场，这是最多的人拥有的立场。当然有一些非常坚强的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会站在这个维护这个政策的立场上去做一些辩护性的说明，这些东西我也觉得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认为我观察到的，你如果今天走到譬如说大街小巷去菜市场，然后跟一般的这个市井小民去聊天，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反对这个莱猪或者是美猪进口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顾虑，其实也是合理的。这件事情我充分的理解这件事，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站在台北市议员，我看待这个问题，其实立场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今天中央已经立法，就是已经说啊，他已经说了，不讲立法，就是说他已经很明确的讲说他的立场，就是说我今天是要让他可以进口。那我可以让他进口，但是他们附带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会严加管理。但至于严加管理到底是具体来讲是怎么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有待这个官方更多的说明，还有更多实际的作为。但是呢，官方是允许他进口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有讲一件事情，我 上一次我其实有讲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讨论美猪美牛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站在地方，就是我跟你讲我们要跟中央是不同调的，它很可能会发生一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个争议。就是譬如说举例来讲，有个菜市场的摊贩、摊商、肉商哦，或者是某一个小店，他有卖莱猪，那台北市呢标准是零检出，零检出如果检出的话呢，有任何人卖莱猪的话，我就要罚他6万块。假设罚则是这样定了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摊贩他如果跑到法院，跑到任何地方去诉愿，去说，哎，中央明明就规定可以进口的东西，为什么在台北市是不能卖的？有很高的几率他有可能会被判赢。 因为事实上 这是的确台湾中央法规可以允许做的事情，那为什么台北市不能卖？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些法律上的争议。其实最后我觉得不管是对于那个摊商，对于台北市政府，其实都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伤害，都是一个很麻烦的，都是一个很麻烦的议题。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我会认为如果今天这个问题有任何需要解决的地方的话，中央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 做市议员这个角色，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的确，我觉得站在零，我们要去做零检出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在技术上其实是有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并没有在这边结束，我这边话题并没有在这边结束。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我要讲礼拜三的争议到底是什么。礼拜三的时候的争议，其实我上个礼拜有提到一点，但这个礼拜三是又是不一样的战场。因为国民党其实要提一个议案修正，因为本来的地方法规就是不允许检出这种乙型受体，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个莱猪啊，哦，这种就是美猪，哦，这个是不可以的，哦，是不可以，是零检出，本来就是零检出，可是并没有订定相关的法则，就是说如果有人有进口像这样的东西在卖的话，其实是没有相关法则的，所以国民党其实是要把法则订进去。基本上国民党的这个修法方向跟我认为台北市目前主流的民意其实是相通的，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但是就我观察到一般的主流民意其实的确同意是说，哎，这个是不希望这个东西，这他们这样做，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我觉得是符合主流民意的。那民进党呢，其实这一边呢，他们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当然违反中央的这个一贯的政策，所以他们也有维护这个，不管是党意也好啊，还是这个中央政策方向，不管怎么样，他们其实是有他们的立场，这点我也充分可以理解。所以他们在这个礼拜三的下午，突然提了一个修正动议。这个东西就是临时插进来的，就是说针对这个国民党提出来的这个修正案，他们要提另外这针对这个修正案的修正，要修正这个内容。那他们修正的方向就是希望改成，就是不管是不只是美猪，美牛也要严格也要检查，就全部都不可以，就是不是只限美猪而已，美猪美牛啦，猪牛啦，各种肉都一样，一视同仁，全部要检出。但是他做这个动作本身，其实我认为他的政治表演程度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高，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用口语上讲其实比较复杂，我觉得我明天呢可能会再另外用 Facebook 上的文章再仔细解释一下这两边法条，国民党跟民进党法条的差异。民党版的法条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觉得他们是临时想到这个攻防战，他们就说我要提一个修正他们的这个法案的一个法案，哦，然后可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在写那个条文的时候可能写得太急了，所以他们写的内容其实是有瑕疵的。你如果认真看的话，会跟他目前现有的法规产生不连贯而且互相抵触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法要是真的按照民进党修正的方向写进去了的话，其实反而也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合理的法条，它只是一个用来表示说，其实我基本上，民进党政团我不同意国民党的作为，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对立的东西，要跟他对决，然后要求现场来进行表决。那当时国民党呢，其实在这个台北市议会已经做了甲级动员，甲级动员意思就是说，这个党团呢要求所有的人，反正今天你平常不来开会的哦，不管以前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反正今天你就是得来，所以国民党是全员到齐。我以前有讲过，台北市议会的这个议员有63位，现在应该正确来讲是61位了，因为有两个人，一个跑去当立委了，有一个跑去当副市长，61位。那泛蓝阵营，就是国民党加新党这些哈，就是都会站在同一阵营一起动作的这一批人，大概有33位。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他们只要假动，所有的人都到齐，没有人在北蓝的情况哦，那他们其实已经是绝对半数了。哦，他们甚至于不用担心别人这种额数不足的问题，反正他们投票也会过，怎么样都会过。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做到假动这个程度。那个时候，民进党提这个对立的修正，那最后议长就裁决说好，不然那就只好来投票了。其实议长为什么会说那就来投票？因为在那个当下，哦，我觉得议长这个决定也非常的正确，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国民党的提案是会过的。在国民党假动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之所以提这个对立的案件，我认为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它必须要做一个演出，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就是会挣扎到底，哦，不绝对会对抗到底啦，哦，就不会跟你在那边，不会在那边就突然之间放弃说我们不干了。因为国民党假动，他们是挡不住的，所以他们提一个像这样的东西。可是我当下看那个提案内容的时候，其实这一次的政团，我们的这个政团啦，哦， 我们这个政团没有名字，然后也没有想过要取，不知道要取什么，然后不是很重要，我们就是林颖梦啊，我啊，然后林亮君啊，黄玉芬啊，还有苗博雅这几个人，除了我以外的人其实都有去投票，他们都投就是支持民进党版的这个提案，只有我没投。我没投是因为我本来今天下午那天下午其实就是有个事情，我有点赶不回来，但是我其实硬要赶可能也还可以，可是我看了那个提案之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支持那个提案的内容，我觉得民进党没有写好，他如果写得很好，那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投下赞成票，赞成民进党版的投票，就表示说我支持，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啊，我支持民进党版的这个法条被写进现在的释法规里面，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没写好啊，民进党东西没有写好啊。如果我真的接受，我觉得那个条文是好的，我把它写进去，这个我不行欸，我不能够因为说啊，我觉得国民党的不好，所以我要支持民进党，这不合理啊。他们也没有，你知道这跟上个礼拜的情况不一样，上个礼拜的情况是如果我没有跟着民进党走，国民党的一定会过关，国民党自己假动都没有成功，所以他们没有假动，应该说没有假动，所以本来他们投票如果只有他们自己人的话，投票是不会过的，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勉强来说有它的战略上的意义，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怎么样想都觉得已经不通了，而且民进党自己的人也都没有到齐，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当下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演出的过程，而我没有非参加不可，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然后我没有非做这件事情不可，如果今天有非常更具公益性或者是更具正当性的事情要求我来支持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但是今天这个我觉得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法条写的不对，我没有办法从心里面去支持他，所以我不能去投票，就这样，我没有要参与这个投票，就这样。然后这就是这个礼拜三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还没有到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最重要我想讲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听一首简单的音乐，这首歌叫做 The Beast and Dragon， 野兽跟巨龙，你知道吗，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有到处都是怪兽跟巨龙。I know, went to the room and I forgot my pain. 好，这首歌叫做 The Beast and Dragon， 野兽和巨龙 B-E-A-S-T and D-R-A-G-O-N Dragon， OK， The Beast and Dragon， 好，这首歌的名字野兽跟巨龙。我刚刚其实要补充说一件事情哦，就是刚刚讲到那个莱猪跟这个议题的时候，目前中央的做法我大概还是要解释一下，就是目前中央的做法是说，他透过清楚的标示来源让大家可以分辨，就是我自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不是买到什么东西。这个做法初步的方向我其实是可以认同的，因为大家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嘛。可是这个东西呢，当然它会有一个盲点，是在于说如果今天这东西是在超市上买，当然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它只要标示清楚，我们假定大家也都不是什么黑心厂商的话， OK， 大家自己就可以选择自己要买什么不买什么。可是因为市场法则的关系，今天假设你今天是譬如说有人在办团膳，譬如说可能公司的这个公司的餐厅所提供的这个员工餐，或者是校园哦提供给学生的营养午餐，或者是自助餐老板他也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肉，然后所做成的这个回锅肉或者是卤肉哦控肉饭或什么之类的，不知道他如果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他会跟你标示说他是从哪里买来的吗？当然不会。所以他可能会基于成本的因素的考量去买比较便宜比较进口上的，就是它可能比较容易取得的肉品。这个时候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这个当然问题就比较大一点点。那这一点我目前教育部，就是中央的教育部，目前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校园呢所有的这个对于这个莱猪呢，就是抱持这个零检出的态度，就是说至少校园这件事情它是绝对不允许使用这相关的这种美国来的这个莱猪的肉品，有使用这种乙型受体的这个肉品。这个立场我认为如果中央是确定了的话，那当然地方我们也是一贯的立场，就在校园里面起码是不可以出现像这样的东西。这件事情只要守得住了的话，那我觉得校园学生就年轻人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至于我刚刚讲的其他的一些卖场说已经做好做成食品的这些东西呢，如何确保它的来源一定都是大家可以理解可以分辨的，哇，那我觉得这就是接下来我觉得中央要想清楚，地方也要做好的地方也要做好的工作啦。那这个方向呢，因为如果今天开放就是一个无可阻止的过程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看这地方怎么做的比较好。我认为这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办公室啊会比较努力的方向啦，哦，大概是这样，就这样。那我今天其实最近其实有发生一件事情让我有一点感触，我就放在最后面去聊一下。这个话题并没有延烧很大，我觉得没有很多人关心这件事情，有些人注意到，但也不是很多人关心我觉得。但我个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正好联想起了我大约是一年前吧，我在跟我助理讲的话。我以前直播某一次我也稍微提到，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正好发生这件事让我又很有感觉，就是上报台湾的一个媒体前几天就发了一个新闻，他就说他可能在某一次这个政府的相关活动的时候，他发现苏贞昌的幕僚或者是助理，然后呢就在这个记者席位上，因为的确很多政治人物的助理常常会在记者坐的地方顺便做自己的一些工作，他可能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打开自己的笔电，然后做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梗图哦，然后呢这些梗图都是带有一点攻击性的，攻击其他不同的政治意见。然后呢他就亲眼看到他们在做那个图，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张图呢就出现在其他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支持民进党的这些粉专上面，所以他就立刻把这个写成一个报道，然后就说哇，这个苏贞昌的幕僚或者是他的助理哦，其实有在专门提供这些粉专哦，这个政治宣传上的一些素材。因为的确一些攻击性的言论如果让民进党自己来发的话感觉很难看啦，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蓝跟绿在吵架嘛，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大家都觉得蓝跟绿吵架理所当然，所以最好就是让一些看起来是第三方的人去讲那些攻击性的言论，感觉上比较好。那官方这边只要抱持一些比较有高度的比较宽容的然后呢比较普遍主流民意能够说法就好，那至于这些其他的额外的外围的这些粉专，他们就可以讲一些很极端的很攻击性的，甚至于说一些可能让人觉得内容有疑虑的一些资讯，他都全部可以塞在这里面，然后随便嘛，反正就是这样哦。这是一个不同分层的一种这个传播方式。我以前曾经有一支影片，那个时候是我那时候就在发脾气，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议会，然后呢国民党的一些议员然后在讲这个网军啊，哦， 他们那时候是在讲，可能是在骂，我有点忘记细节，反正他可能在骂民众党吧，骂柯文哲，然后骂一些网军，然后骂着骂着，然后就把我也扯进去了，然后就说可能我有收钱，然后做了一些什么宣传之类的，但完全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听到之后有点生气，我就直接站起来讲说，我跟你讲，你们这些国民党，你们自己也有各式各样无微博的这个网络宣传的战术，你们不要在那边搞些歪七扭八的这种不实指控，有种再讲下去。那时候大概应该是总统大选之前，我说你们再这样搞下去，我直接把你们的老巢都掀出来好不好。那时候其实我有讲像这样讲那个话，那当然那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哇好凶哦，呱吉很棒很凶，那讲这种话。但也有人会就是语带揶揄的说，啊你就掀啊，怎么都不掀哦。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不掀？其实很简单，因为其他都有嘛，如果我只掀一个人不是很奇怪嘛。这件事情我也有讲过啊，就大家都有啊。然后可是那时候其实因为有很多媒体为了这件事情来采访我，我那时候有讲一个观点，我就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网军操作方式，我这边要先定义一下网军哦，那种在网络上因为我个人喜欢谁，比如我喜欢柯文哲，或是我喜欢蔡英文，或是我支持民进党，所以呢因此我自告奋勇去做的各种在网络上所发布的各种言论，这不能叫做网军，因为他们没有收钱，他们都是发自内心讲这些话。你只能说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各式 各样不同的政治理念，那大家想要抒发自己的想法，这个很正常，这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讲说因为他支持某一种理念你就说他是网军。那这样的话，这样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那每个在网络上讲话的人都是网军啊。网军有这么多，台湾有2300万人，就有2300万的网军吗？不是这样。我认为网军我们必须严格的定义，就是说他有得到某些特定的好处，不管是钱也好还是某些政治上的交换，所以导致他呢愿意为了某个特定的理念或者是概念，然后呢去做一些宣传的行为，我觉得我们才能够说他叫做网军。而我觉得网军操作他有一个很基本的策略，就是他必须先有一个论述产生中心。这个论述产这个是我之前在我针对那个时候议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曾经接受媒体采访说我讲过的一个观点，他必须先有一个论述产生中心。因为绝大多数、哦、可能一般的人要写出强而有力的论点是有困难的，大部分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能够写出所谓的强，我先讲也要解释一下强而有力的论点，我在这边的意思就是可能只有两三句话配合上一张 很有趣的图，就是让大家一眼看到就觉得这概念很强大，我马上就可以接受，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笑。因为很好笑，所以我尽管觉得这个讯息呢可能有一点点扭曲，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公平，可是因为它实在太有趣了，所以我光是因为有趣这件事情我就忍不住想要为它宣传。这个东西就叫强而有力的论述，这种强而有力的论述产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譬如说 我先讲 我不是基于私人恩怨，我就直接我是很实在的讲，就是像民营力量为什么那时候我之前曾经取笑过他说他一点都不好笑，就是因为他其实真的不太会做图，他做的图真的不有趣。那他一开始还会为这件事这个批评呢，因为不是只有我讲，很多人都讲过这件事情，然后所以那时候他有一开始还可能会觉得这个指控有一点让他困窘，不过我后来觉得他也看开了，他后来呢就直接讲反正我就是不好笑，虽然我自称民营力量啊，我的东西就不够民营嘛，怎么样哦，随便你，反正我就是一个、哦、只是想讲我想讲的话，他的立场有点变这样，我觉得也很好啦，反正就是人各有志嘛，他就想要发表他的一些意见，你既然觉得自己不够好笑你也坦然接受这件事情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讲这件事情只是要单纯的讲，就是说其实要产生有趣又强而有力的内容其实 是困难的。然后而且这些内容之所以厉害或者是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因为它有趣，所以很多受众可以接受他一部分资讯的扭曲，他们可能心里都知道，可他还是忍不住会接受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我们在，虽然我觉得这个类比可能也会让大家有点误会，可是我还是要可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是相近的。比如说大家听地狱梗的时候，像我们在火烤大会里面很多人会讲一些地狱梗，那都是你一般日常生活当中绝对讲不出来的一些话，可是为什么你听到地狱梗的时候你还忍不住就接受了？因为他实在太好笑太好笑，所以你就觉得说哎、欸，都这么好笑了，你要这个时候突然间用正义魔人的角度站出来说不行，这个政治不正确，绝大多数的人都做不到，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不过我也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火烤大会说政治不正确地狱梗，譬如说去讲俊的老爸的事情，全部都是事先有沟通过有确认过的内容，所以他才能够在那个舞台上成立、哦、如果今天你是走在路上你就觉得你随便讲一些地狱梗绝对不会被人家打的话，并没有这个道理。在那个地方那个演出之所成立，那是因为大家都是一些成熟的喜剧演员，而我们事先都做过排演， 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内容，所以这一切才会 OK。 OK， 这点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然后而我说其实，所以我这时候那时候说，其实像这种类型，我们所谓的网军操作一定会有一个论述产生中心，那个论述产生中心会连接到我们一般所讲的所谓的可能什么侧翼啊，或者是粉专啊，各种它的可能跟它连接比较深的粉专，让他们去发送这些内容，然后呢才进入到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可能会一些已经被使用 被控制的被集团所控制的一些，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大量使用的一些账号、免洗账号也好，才进入到比较细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战术面的层次，就是可能会有人会在一些无名的账号去带一些风向或什么之类的，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很多人都只看最后一步，但是我一直都认为，我们今天常常在讲所谓的网军操作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也最可怕的就是那个论述产生中心，它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它到底在发送什么样的论述内容，其实那东西永远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然后常常会有人跟我讲说，我觉得呱吉，你应该去选立委，你应该去选什么东西，你应该挑战更大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我每次都会讲同样一件事，就第一个，我其实兴趣很有限；第二个，其实它违反我的初衷跟本意，因为我想要当一个独立的人。可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去选立委或者是市长，随便就是比较高的一个职位，因为你知道市议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一个选区可以选好几个出来。譬如说我的选区好松信区，松信区可以选十个议员出来。你知道吗？在台北市，比如说松信区好了，我只要拿个 4% 5% 的选票，我就可以选得上。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选区里面可以 90% 的人都讨厌我，没关系，大家都讨厌我都还好，只要 5% 的人觉得很爱我就可以了。所以我其实可以当一个很怪异的人，没差。然后我也可以不要跟任何的党派跟任何的组织有关系，反正我就是你知道做我自己，我都能选得上，就这么简单。可是今天如果你要当譬如说台北市某一个选区的立委好了，譬如说信义区的立委，那你就必须要信义区的人 90% 都认得你，而这 90% 的人又 50% 的人是支持你，我愿意把票投给你，你才有可能会赢。而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不能够任性了，你不能当一个就是想做自己的人，因为你必须迎合绝大多数人的兴趣，你不能讲一些奇怪的话，你不能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所有的人看到你都会必须觉得说你是一个谦恭有礼貌的好青年，觉得你形象很好，你不会用屁股夹筷子，你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在家里面你知道吗的那个大电视机里面，你所作所为全部放出来，放在那上面都不会有人立刻说天哪，他怎么会做这样事情的人，你才有办法选得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靠行，你一定要靠一个组织，因为当你要出来选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只能出一个立委，信义区只能出一个立委，所以如果信义区只能出一个立委的情况之下，所有的人，所有党派的人，主要党派的人都会抢这个位置的情况之下，你居然跳出来说你也想做这件事情，那么论述中心就会出动了。这些论述中心是很可怕的，他们会出很多很多匪夷所思的内容，把你打到像你知道就是突然间深陷马蜂窝的情况，满头都是包，你会被打到浑身都是伤痕，然后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你必须要吞下很多很多的事情，这真的做不到欸。而如果我一旦做了靠行这件事情，譬如说我不一定要加入某一个政党，但我决定跟某一个政党变成是好朋友好骂几的关系，这就违反我的初衷了。我就是想当一个独立的人才出来做这件事情，虽然我知道当独立的人这件事情很困难，可是问题是我就是想独立嘛，我就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但是问题是如果我必须要靠一边的人我才能够活下去的话，这违反我的本意，所以我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我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助理聊到这个话题，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当初出来选议员，我有一个理念，就是我希望能够走出一条路，这条路是走给年轻人看，就是说你可以用很少的资源或者是很不一样的方法，然后呢去选上议员，去参与政治，所以你不需要跟循大家的老路，你不需要去挂看板，你不需要去讨好一些你讨厌的人，反正你就是做自己，你也有机会选得上。我希望就好像是第一次有人去爬喜马拉雅山， 大家不知道喜马拉雅山怎么攻顶会比较容易，但总有第一个成功的人，第一个人成功的路线哦，就会变成后面的人跟循的足迹，大家就可以跟着这条路线，然后慢慢的往上走，然后越来越多人走这条路，这条路就变成从一个大家看不清楚的一个小径变成一条道路，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条就是成功登往喜马拉雅山的攻顶路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想要走出一条攻顶路线，而这件事情在我选上之后，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所以对我来说，我本来就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更多动机，因为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啦，我当初设定的目标我已经做到了，我干嘛还要做？但是我那时候跟他说一件事， 我其实没有任何的动机再继续选，但如果有的话，如果还会再选，我认真的想，经过了这一年，那是因为那是我去年讲，经过了这一年的工作，我只有觉得一个理由可以让我突然之间觉得出来选是有意义的，就是我想要证明现在这种网络的操作方式是不对的。这句话怎么说呢？是你知道，其实我不打算谴责网军这件事情，因为网军哦，这种东西哦，我们以前在做网络游戏行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做很像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了，我们一直都在做，我们会生产，我们游戏公司会生产一个强而有力的论述，告诉你一个游戏为什么这个游戏真的很屌，你为什么你非玩不可，然后我们让这个论述让很多的网红，让很多的一些社群里面的意见领袖去传递，传递完了之后，我们会有很多我们操控的账号去告诉大家说这游戏真的我玩起来很赞很棒，就跟那些网红跟那些网络上的网美说的一模一样，然后呢让这一切的论述看起来言之成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行销的手段，我很难说这东西一定不可以这么做，而且就算你大力的疾呼说哎，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哦，大家还是会做的，因为它很有效，它已经被证明是一件有效的事情。你看看过去这段时间的选举，我跟你说不是哪一个政党有在做，是每一个政党都有在做，他们为什么会一直都在做，是因为他们都看到这个事情是有成效的， A 先做了，然后呢 B 就想说那我也要来跟着做，而且他还要加码做，他做得更凶，那 C 看到就觉得哇 AB 都做 B 还做得这么凶，那我也赶快再研议更新的做法，这是一个军武竞赛，这个军武竞赛就像是开发核弹一样，大家是不会停的，每个人都在开发自己的社群核弹，越做越凶，越做越极端，越做越可怕，只要他们觉得这一个招、这个套路、这个招数还有效果，他们就会越做越凶，这是一定必然的一个过程。你不管怎么样的道德劝说， 你就算怎么样的揭发这一切，大家就是会做，大家就觉得我就是要做啊。我必须要说，不管是哪一个党派，都有很多有良心的人，他们有的人可能了解这状况，有的人可能不了解，但是无所谓，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是这个就好像木叶忍者村一样，就是火影忍者，很多人是在台面上做着光鲜亮丽的事情，然后领导大家，然后对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公不义，但是也会有人在担任暗部的工作，在暗处里面，然后呢去做这些可能就是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像暗杀一般的哦，只是在社群上暗杀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命，是暗杀一个人的人格，而这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这个社会上不断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它变得越来越恐怖。我看到其实有一个粉专，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发明的，反正什么小胖的，他讲了一个名词，我觉得好好笑。反正就是他是说这就是中央厨房，然后呢统一出餐的概念，就是我刚讲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论述中心的这件事情，他就讲说中央厨房。后来这中央厨房概念好像也先慢慢的很多人也都开始用同样的说法去形容这个状态。我后来那时候，我去年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我的助理讲，如果有一天我还会再出来选，一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证明就算有人这样子打都不会赢。可是如果我要证明，就是我要证明这个东西没有效，我就要被人家打，我要被人家打到体无完肤，但就站在那个原地都没有动，才代表这个东西没有效。所以我必须要建立一座城堡，这个城堡铜墙铁壁，然后怎么打都不会散开，这个才代表，这个是我唯一现在想到， 如果我还从事政治还有任何价值的意义，就证明就是因为所有的人之所以觉得他有效，就是他可以打倒他的敌人。可是如果他能够被证明就是这件事情不见得能够所有的敌人都可以靠这样打倒的话，那这个策略就失败了。这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我跟我助理讲的一件事。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到了最近我突然间有了一个新的感触，就是我最近其实越来越不会生气了。老实讲我也被打了一年吧，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不快乐，我好像可以应付。我没有要暗示什么啦，但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还是没有想要去做选举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也许不是我之所以讲这一段故事，我是想要跟所有对于参与政治有兴趣的年轻人，你们要记住这件事，就是不要输给这些网络上的莫名其妙的言论跟资讯，还有这些奇怪的这些社群的攻击，网军的这些扭曲的资讯跟这些莫名其妙的内容，通通都不要输给他们。不要输给他们最大的重点不是说不要输给他们骂你这件事，而是不要输给他们喂给你的资讯，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知道我觉得在去年我有啊，今年总统大选之前，其实我很看不起一个政治人物，就是他其实我不要讲是谁，他很喜欢爆料，他很喜欢爆一些其实在政治圈里面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谓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是说，你知道政治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很封闭的生态圈，然后呢助理之间呢大家可能都各自有群组，互相会沟通一些，哦你知道吗，这边台北市议会有什么八卦，谁跟谁在一起搞什么，搞了什么事情，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一些这种小道消息。但一般来说这些小道消息有的是真的，有的是突然之间你就知道说有人跟谁、哦、有劈腿，然后呢在一起喜欢招妓，喜欢上酒店，有些讯息其来有自，但有些讯息其实带有政治目的。他之所以释放出这个讯息，其实他就希望有某一些想要成为别人武器的人，然后呢去把这个讯息更加的广为散布出去，去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而我觉得就是我去年有一个我非常看不起的政治人物，我觉得我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其实他常常在他的粉专上爆料一些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听过的事，可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除了他以外的人都不把那些事情写出来。我觉得在政治圈大家都知道事情不写出来，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些资讯有点可疑，而且讲出去我觉得只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不需要做这件事。但是他就是最爱讲，然后呢他每次都把这些人家喂给他的资讯呢讲得非常好像一副就是干我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哦，这个东西如何如何，然后讲一堆奇怪的预言。他预言有时候准有时候错，但是问题是这时候你到底觉得他是准还是不准，其实这有点像是在去算命的时候一样，喜欢算命的人只要听到十件事情只要听到一件准，我就会觉得这个算命师是准确的。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不信邪的人，我只要我今天他讲十件事情有两三件事情我觉得不对、他讲的不对，我就觉得说干他一定是骗我，你知道这有点像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其实你会我觉得你就很明显感觉到他的喜欢他的人跟讨厌他的人就会对他的资讯产生非常不同的判断。但事实上他的讯息我觉得 很明显，就是有对有错嘛，有的对有的错，你也不知道他对的时候是为什么对，错的时候是为什么错。他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别人喂给他什么他就直接把它吐出来。而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你们也不要成为像这样的人，不要别人喂给你什么样的东西你就觉得你有帮他传播的义务，没有，其实你没有像这样的义务，你都可以好好的思考，好好决定自己该怎么做下去。而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看到什么内容你就要立刻有所反应。而我自己是觉得啦，我最近这一个月我相信我的助理也感觉到了， 我的政治团队应该都发现这件事情了，最近已经不太有事情让我觉得难过了。我说的难过不是说我还是会有时候有些感伤的时候，觉得不舒服，觉得难过，然后谁谁谁发生什么事情觉得悲伤。但是我讲的是上个礼拜我也发生了一些让我觉得有点悲伤的事情，直播的时候都不小心泄露一点情绪。但我说的重点是我现在已经不太因为别人骂我而觉得悲伤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种感觉，其实我对自己开始产生了一种 一种小小的自豪啦。我觉得我慢慢的，比我一年前更走向了独立之路，然后在独立之路上又更往前迈进了一步。好，这首歌呢是 MGMT 的 Hand It Over， 把它东西交过来，把东西交过来。这首歌其实写的有点抽象，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人曾经分析，这首歌写好的时间点刚好就是差不多是 MGMT 呢正好在跟他的老东家谈合约的时候，因为他们最后决定单飞了，不要管那个老东家，所以他们要求要终止这个合约，但最后完成谈判的时候，这首歌就刚好冒出来，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这首歌呢是在跟他的老东家告别，就是说麦搞会威啊，把那个合约给我交过来哦 ，hand it over， 所以有一点像这样的感觉，只是这歌词写的非常的隐晦，感觉不太清楚，但是就有一种他在跟他的过去做告别的感觉，就是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意思。Hand it over、跟他的过去 说一声告别。那我发现了最近这两三集的直播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风气，这件事情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我有一点点小小的不爽，就是大家开始把胖这件事情当成一种梗，就是我觉得以前偶尔会大家都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就是说，哎，瓜子你最近是不是变胖，但是因为前几天我不知道前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某一次直播的时候，因为我突然之间很强力的指控，就说没有没有变胖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大家觉得好像被击倒一样，觉得很开心，说哎，瓜吉这件事情可以让瓜吉有反应，于是大家开始疯狂的讲胖这件事。然后我先再三强调一件事情，我刚刚从台南回来怎么能够不胖，好不好？所以我有，我承认我今天裤子超紧，但下个礼拜回来看我就不一样。如果下礼拜还继续讲这个事情，就铁定是你他妈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懂吗？不是我的问题 ，OK， 好不好？然后我还是要谢谢一下这个力 KT 啦哦，还有杨子，哎，杨子真的谢谢你，还说呱吉赞赞，然后感动。然后刚刚也有还有其他的人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有人刚问了一个问题，我刚刚问说，哎 ，VR A 片是不是很难找？没有很难找啦， VR 也很多了，好不好？我记得其实光是 Pornhub 上面其实就有 VR 的专区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VR 我觉得 Pornhub 上面我记得就有一些。那其实你只要用 VR porn 或者 VR 成人 A 片，反正你随便用一些关键字搜寻就已经一大堆了。当然很多其实是要付钱的，因为毕竟拍 VR A 片也是有成本嘛，对不对？大家要同意这件事情。像我个人目前最喜欢用的成人，我没有收他的钱，如果你有看到的话请给我钱好不好。我个人最常看的 VR A 片呢其实是来自于那个 R18， 一个叫 R18 的网站。我觉得老司机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啦， R18 真的超赞，好不好？ R18 是一个需要付费的网站哦，就是它的内容都是要钱的，但是问题是呢它有一个很棒的月费，我记得大概一个月2000多块钱吧，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哦干一个月2000多块好贵哦，可是没有，你知道吗？一个月2000多块他的片子随便你看 SOD DMM 随便你讲得出来的日本的所有的 A 片片商都100%都上架认识上面，真的全部看到宝2000多块。如果你今天一个月你算一下好了，你一个月30天你有20天再看，2000多块扣下来也不过20几块钱啊，不一个月才多少10几块，对啊才10几块钱而已啊，是我刚才算什么？哦，100块，好像还是有点贵。100块，应该是100块。我刚算错了，应该是100块，好像还是有点贵啊。不管了，反正就是选择上的自由嘛。然后，因为你是吃到饱啊，卖差好不好？因为我一天也看不止一片嘛。然后，没有，就啊，我就很爱看嘛。然后我因为我常常看不止一片嘛，因为。就这样嘛，就这样啦，就这样，反正就是你选择很丰富嘛，然后他也有 VR 的专区这样子，然后也是 VR 可以看哦，所以很棒，然后我很爱去那里，然后很烦真的害我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讲哦。好了，我跟你讲，这就是年轻人跟年长的人的差别。你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大概20岁左右吧，然后你知道有网际网络是我大一的时候开始有的，那时候大概是1995-96年，那时候网际网络开始普及，在那之前当然也有啦，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开始普及，就是大家开始大学生都觉得我要上网，我要使用网际网络这件事情成为主流哦，大概是1995-96年左右的事情。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念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要下载 A 片，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时代，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95-96年的时候 A 片还不太容易下载，差不多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觉得 A 片开始就网络上开始比较容易找得到，但是所谓的容易找得到你还是要花很大的功夫去搜寻各种下载点，而且下载点常常10个、有9个都是坏掉的，都没有办法正常下载。好不容易下载到一个 10MB 的 RMVB 档，哇一个 A 片才 10MB， 你就可以想象那个解析度有多破，而且可能 从头看到尾就只有五分钟八分钟这么短的一个时间 RMVB 档，我看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定懂我什么叫什么 RMVB 档。 RMVB 呢就是那个年代，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因为它是一个破坏性极高的影像压缩方式，所以就是说使用 RMVB 这个格式来压缩的影像呢都会变得非常的模糊哦。那个锯齿状的那个格子啊，就是那个模糊的情况，那个一格一格的那个锯齿会直接把你的眼睛给割伤的，那个很严重的一个程度。所以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你就懂，你知道吗？你就算只是下载到一个十 megabyte 的 RMVB 档，你都会把它视若珍宝的，立刻把它收藏在你硬碟里面最尊贵的角落，因为你这就你能够获得最好的东西了，你懂吗？你懂吗？你看那种片子，眼睛真的会受伤的。然后现在应该没人在看这种东西了，现在大家都嘛是要看什么 MP4 啊，或什么之类的更高解析度的档案。现在很多人下载到 480p 720p 可能还会嫌它的解析度太差哦，没送 480p 什么鸟蛋东西哦，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啦。那哎，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聊 A 片了？然后就是我只是要讲哦，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很惜福的哦，我们只要能看得到 A 片我们都很珍惜。那那个时候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可能一整个晚上，我可能凌晨12点我开始想要看 A 片，然后我一直找，好不容易找到三四点我才终于找到几个有效的下载点，然后下载到一些可以看的东西。我可以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就只为了找这些东西，找这些烂烂的内容，根本就没有收藏价值这样。但是现在我已经四十几岁了，你要我花三四个小时找 A 片只为了敲一枪，不可能啊，没有人会花这个时间做这件事。你问问看郭台铭，郭台铭会去网络上搜寻 A 片的下载点吗？绝对不会啊，他等级是另外一个层次，他一定是如果想要看的话，他只要稍微点个头，马上那个助理啊，十几个助理立刻冲上来，立刻把那个 A 片放在金盘子上面端上来给他，任他随便挑选，好不好？然后呢Play 键还帮他按好，然后呢卫生纸该用的东西直接旁边传厚厚，弄好之后立刻退到门外，然后呢100公尺外的距离任他自由发挥，懂吗？那像我现在这个年纪，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我没有时间去浪费了，好不好？能够花钱什么2000块又如何？2000块我直接他妈开下去，然后我想下载就下载，我想看就看，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好不好？我哪有那个美国时间在那边下载 A 片？如果我现在没有买 R18，我就不是一个好的台北市议员，不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这表示我把我的工作时间都拿来下载 A 片，这合理吗？不行吧？我就是因为花钱，所以我才能够把我最主要最重要的时间然后拿来奉献给这个社会，给这个人民，给这个百姓，好不好？把我工作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真的我没办法，我只要讲这件事情，谢谢。然后我只是随便讲讲的。好了，今天晚上差不多要准备到此告一个段落，今天晚上的主题比较严肃一点，因为真的是你看突发状况，因为今天本来没有要聊这个东西的，真的是今天真的，反正轻松轻轻松松的，好不好？好啦，我知道啦，郭台铭那有乱讲的嘛？他如果他这个的等级，怎么可能是把 A 片放在金盘子上面端上来？不可能，你知道会怎样吗？合理的情况应该是他想看 A 片的时候，那个山上优雅。直接搭飞机从日本飞到那个台北，飞到土城啊，飞到土城红海的基地演给他看，直接演给他看，哦，现场演出一次可能60万吧，我猜。我开玩笑啦，我开玩笑啦，不可能啦，不可能，好不好？啊，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有钱的人怎么会看 A 片？他们的修养都超好的，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士。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无聊的政治事件。好了，但是以后有机会再讲好了。讲到有钱的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士，就不禁让我想到一个无聊的小故事，有机会再聊啦。邱红红说把宝宝送去蔡想想住的大房子，看会不会有人帮呱吉处理骗子。 再想想这是什么奇怪的幻想。好了，准备要跟大家说晚安咯。哦，啊，那个阿斯巴勒，我好久没跟你说晚安了，我也顺便再提一下阿斯巴勒晚安。哦，大家都晚安。哎，我是不是 我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是念大家的名字晚安。我看一下 Ivy 晚安， Gwen G 他的名字好，啊，晚安 Alex 晚安，入晚安，陈杰晚安， Steve 晚安，小蔡晚安，鸡先生晚安，阿斌王晚安， Alex 林晚安，拼俏丽晚安，铃木优英子晚安，短晚安，板娘板娘板娘说什么？板娘说什么？板娘我也要晚安啦。哦，所以你说你要不要认真赚钱才能省？对，我要认真赚钱，好不好？好了，大家都晚安，科科晚安哈，哦，我是我，哦，大家太快了 ，share 蔡炳勋什么晚安哦，大家都晚安，好了，真的晚安了，拜拜。哎，我没干过这件事情，我真的第一次干这件事。